第七章，心灵是男性也是女性。在新时代思想里，心灵既非男性亦非女性，而是包含所有男性和女性的特质。长久以来，心灵经历过不断的转世，假设各位已转世50世，理论上可能有25世身为男性，25世身为女性。所以你内在的潜意识中拥有与目前性别相同的特质，也拥有与目前性别相反的特质。若你过度认同自己目前身为女人或男人的这一世，则与你目前性别相反特质的内在智慧将被你排除在外。男女的主要差异是由学习而来。目前人类的性别取向是样板化的，整个社会对男生与女生的期待并不相同。男生被塑造成坚强外向，女生则被打扮得温柔可爱。科学家认为男女的差异是源于基因、荷尔蒙的因素，可是新时代理论认为男女的差异主要是学习而来，是文化影响所致。男生与女生唯一的区别只有生殖器官的不同而已，绝对没有任何心理或人格的特性是专属于男生或女生。如果你认为男生是理性取向，具有攻击性、竞争性、逻辑性，女生倾向感性，凡事仰仗直觉，感情用事，做事拖拖拉拉，有耐心，那么你的观念是完全错误的。除了生物上的特性不同之外，人类两性的特质是平均赋予男女两性的。在我们的成长背景、文化信念里，每个人往往被要求符合一定的性别准则。如果你不自觉地受到社会上关注于两性文化信念的影响，人格特质势必遭受很大的扭曲。你只能应用灵魂一半的潜力，只因你对性别的认识阻碍了你汲取也同属于你的另一半性别的能力。当社会上的男生与女生都被要求符合其外在性别的性格及行为表现时，问题很容易就凸显了。这个文明之所以会兴起这么多的战争，是因为男人被要求要竞争，要勇敢，要具战斗力，要流血不流泪。最后，男人只学会用攻击或性爱来表达情感，成为赚钱养家的机器。我们的社会并没有发展出一个文化，让男人可以很感性，很轻易地告诉儿女和妻子，我好爱你们，也好需要你们的爱。我们的社会投入了几千亿的研发成本，让男性可以借由医药来一展雄风，让男性的性表现发挥到极致。但可笑的是，社会上对于男人的要求只限于男性的临床表现以及刚毅果敢的一面，而非男人表达温柔关心的一面。如此也造成大部分的家庭里，孩子与妈妈有不正常的依赖，感情过度亲密，爸爸则是独来独往，脾气不好，自成一国。这是社会对性别扭曲所造成的结果，也导致许多家庭关系的失和。当大多数男人内在的爱与创造力无法以合理的途径来表达时，暴力就出现了。以日本与德国为例，其性别分野都很强，男人鲜少能自在地展现内在的温柔。为了表达内心的爱，男人只学会去追求更多的性，但却无法使他的人性更成熟，灵性更开发。男人过度男性化，女人过度女性化，男人内在的爱与创造力出不来，性与爱在男女两性的样板文化下遭受到很多的压抑与扭曲。 结果成为了暴力和攻击。当一个文明的性与爱过度扭曲之后，就会像过去的日本与德国那般兴起战争。男人们把他内在累积起来的精力、攻击性向外投射至另外一个没有能力抵抗的国家。同性恋与异性恋一样，是自然的行为表现。有人问我，新时代思想到底赞成不赞成男同性恋或女同性恋呢？基本上来说，是赞成的。人类在主要生殖年龄期之外，例如青春期之前及停经后的性别特征较不明确，而是在主要生殖年龄期才明显的区分为男性或女性。自然界的动物在发情期两性的差异较大，例如雄鸟多半羽翼鲜艳夺目，雌鸟则为保护下一代毛色偏向暗淡。自然界的动物有其生育年龄，人类也是。人类从青春期至停经期之前，区分男女主要是基于基因的多样性需求，为的是繁衍后代。在青春期之前及更年期之后，人较能自由地与内在的双性特质认同，所以同性恋比较盛行于青少年期之前及更年期之后。现今很多异性恋的男人彼此之间虽有感情，但彼此之间的情感交流仍令人感觉相当别扭。真正的情感似乎只出现于战友同袍之间，在太平时代感情反而隐为不显。两个男人很难自在地彼此诉说内心的感受，相接上街也从未见过携手画面，唯恐别人会以同性恋的眼光相待。这种对性别样板的过度认可，大大的阻碍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内在情感表达与交流。一男一女手牵手上街，常人的第一个直觉即认定他们是情侣或夫妻，绝不会认为他们只是纯粹的知心朋友。男女之间若有肢体上的接触，似乎就必须被导向性和做爱。有一个很普遍的观念，认为男女双方一旦有了情感，不上床是不自然的，还认为那是生理上的必然现象。事实上，这是错误的观点。整个社会没有灰色地带、中间区域，以致很难接受男女之间或男人彼此之间的单纯友谊，一种知心朋友的关系。无论就文化或基因的层面来讲，男女或同性之间可以有很多与性无关的情感交流，包括肢体上的碰触，其实它不必然会导向性。但我们的社会上对性赋予了那么多的禁忌，也有着太多的迷思，致使异性之间连最单纯的爱都无从表达。在这种对性的样板信念下，全人类都是受害者，造成情感表达上的阻碍，也造成男人与男人之间的过度竞争。未来的新文明必须去除对性别观念及爱的表达的样板与扭曲，否则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无法真实的流动。爱的表达途径太少，一表达出来就被认定为性的暗示，所以性的过度泛滥不是性本身的因素，而是爱被阻塞了。塞斯曾说过，大家相信男人是天生的一杯水主义，被性刺激激动而几乎完全没有任何补充性的更深的反应。男人被认为天性对女人虎视眈眈，可以与任何女人到处做爱， 但实情却非如此。如果在性爱上，人类可以被给予更多的表达途径，而非压抑扭曲，那么就不会有性泛滥的产生。很多男人想借由性行为来得到内心想要的爱，可是往往做得越多，内心还是觉得空虚，那是因为内在的爱依然没有获得表达的管道。男人被迫借由性爱的途径来获得爱的满足，也只有在追求女友时才有那一千零一次的浪漫，而后身为先生或父亲就再也不会谈情说爱了。他们借由威尔刚来强化性能力，却解决不了与孩子之间情感上的障碍，太太依然无法听到感觉到先生对她的温柔贴心。难道男人一定只能做爱而不能谈爱吗？性别样板化和疾病。灵性本身并无性别之分，男女两性特质中的任何一方若过度发展，容易使人格发展偏差，导致许多疾病的产生。以乳癌为例，当某个女人因女性在家庭中的传统角色而苦不堪言，她会很想舍弃女人的身份。乳房是女性的主要象征，失去乳房代表的是女性想摆脱其传统性别框架的冲突与挣扎。又以胃溃疡或肾结石的男性为例，当某个男人遭遇到压力而没办法接纳自己内心想要依赖的倾向时，这类疾病往往就出现了。当一位小男孩需要被疼爱被拥抱时，可能会遭到责备，被告诫要独立坚强，但内心脆弱时想要寻求依赖却是两性共同的特质。每个人的内在多少都有一份依赖的需要，尤其是面对压力时。虽然医学报告认为压力与胃溃疡、肾结石有关，但这只能说是表面上的噪音。当一个男人遭逢的压力大到渴求别人帮忙的时候，如果他信服从小被教导的信念，你要自己扛下来，不可寻求依赖或帮忙，否则表示你是个没有用的软弱男人，或严格来讲根本不算是个男人。当内心发出求救的讯号，可是他的人格思想却过于僵化，使他不易向外寻求援助时，胃溃疡就发生了。胃溃疡或胃癌刚开始出现时，脾气通常都会变得不太好，原因是他想得到别人的关心，产生有渴求却又怕依赖的内心冲突。根据我的经验，胃癌与乳癌的情况并不相同。乳癌与一个女性传统上要三从四德，相夫教子，才会获得肯定的自我形象与价值有关。于是他会追求自身的完美表现，希望获得别人的赞赏。而胃癌也是一样的，承担很多的责任与压力，但他需要的是感情上的支持力量。然而这份对依赖感的需求却被堵住了，他被迫独立坚强，打落牙齿或血吞，有万般困难也要自己承受。同性间由于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过于激烈，彼此很难表达内心真实的感受，因此在内心形成莫大的压力，这也是很多男人抽烟酗酒的原因。由于性别样板化的结果，青春期女性美丽丰挺的胸部、苗条婀娜的躯体往往令人称羡。很多女人认为到了更年期之后，生命的光彩就会消退，所以当停经期来临，内心会产生焦虑、忧郁或失眠， 仿佛失落了身为女人的身份感，不再觉得自己是一个完整的人。很多女性在更年期所产生的症候，事实上是身为女性的身份失落感所引起的。她们从来没有为自己建立一个健康完整的人格。我认为，无论女性服用多少的荷尔蒙、钙片，也无法取代女性回到身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必经过程。启动女性内在的男灵，是一个可以平衡女性荷尔蒙的心灵疗法，将可取代治疗乳癌的荷尔蒙疗法及协助改善更年期症候群。此外，启动男性内在的女灵，将可预防男性的射护腺肥大及治疗射护腺癌。很多男人到了更年期以后也是如此，他开始担心性能力是否退化，不再持久。当我们对性别带来的身份过度认同时，就会处于迷失的状态。受害最深的，莫过于更年期以后及青春期之前的人们。因为此两种期间的人，本来应该回归到综合了双性特质的创造力里。遗憾的是，在未进入青春期之前，他们就已完全的受到身为女人或男人的样板对待了。男人的内在有个女性，女人的内在也有个男性。在灵修的层次，性也时常遭到压抑。佛性不分男女，出家的原意本来是抹掉性别的差异，学习以平常心来看自己的性别，汲取内在的智慧。可是很多灵修的结果却成了去性化及中性化。赛斯认为，每个男人的内在都有一个女性的化身，阴性的能量，就是荣格所谓的女灵。同样的，每个女人的内在都有一个男性的化身，阳性的能量，也就是男灵。女灵是你过去所有转世身为女性的记忆，它以女灵的形式存在于男人的灵魂里。男灵则是你过去所有转世身为男性的记忆，它以男灵的形式存在于女人的内心当中。所以，你若没有去发展双性特质，那么将无法接近内在真正的智慧。大家不妨反观自己的内在，是否以固定的性别特征来看待自己，建构自己的自我形象。以男性为例，请去觉察从出生到现在，把自己视为男生以致形成今天这样人格的过程中，你的人性有没有被狭窄化和样板化？是否过度认同你的男性特质？你是否拥有与外在性别标签不一样的情感或能力？你可能很喜欢语文、社会学，却因为它大都是女生就读的科系，因此被迫将你内在的潜能牺牲掉。同样的，身为女性，父母及师长因你的性别，开始以女孩子家要有淑女样的方式来对待你，只是你被削足适履地成为你自己及别人眼中的女人。在这个过程中，你的人性是否也被切割开来？以新时代的观点来看，真正的女性主义不是与男性争平等、争权力、求公平而已，而是不管男人或女人，都应该重新回归自身内在的双性特质，这才是人类的本质。每一个人都应该以完整的灵魂来被对待，不论此事是以男性或女性的肉体出现，必先视之为一个人，再来才是一个女人或男人，而非先认定一个人为女人或男人，其次才是一个人。唯有承认每个人双性特质的部落、社区或国家，整个社会的发展才是最均衡的。